这个主题来认识敬拜。那之前呢，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以灵以诚的敬拜，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一次呢，主要是我们从我们基督徒应当拥有的一个生命的角度来分享的。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认识敬拜的主题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啊，主要是指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有能力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是大神，是大王，在万神之上。当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手下的民。我们是主，你用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亲自买赎回来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无论到何时，你一直都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啊，今天这样的时刻，我们知道你仍然爱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恩典当中，不要让我们被恐惧辖制，不要让我们被罪恶所胜。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也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殉道会有一个牧师呢，叫陶树牧师，他以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被神悦纳的敬拜呢，是基督教福音派失落了的冠冕。"这句话说的其实比较严重。所以从我们这个陶树牧师的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敬拜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本来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一到三月份这个主题一样，是基督徒的一项基本功。但是呢，陶树牧师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基本功已经失去了，好像不是那么扎实了。那问题呢，出在哪里呢？那我们要如何寻回这个失落的冠冕呢？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敬拜的意义。那首先呢，敬拜的意义，敬拜我们中文当中通常有叫做崇拜啊，崇拜，特别是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这样讲。那这个词在旧约的里面呢，我们会从两个方面看，从旧约和新约。那旧约里面呢，和新约里面其实都有两种意思，那就是匍匐在地敬拜的意思，表现出这个敬拜者他自己的自卑和被敬拜者的尊荣啊。比如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来敬拜上帝。那在诗篇95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向造我们的耶和华什么来下拜来敬拜。"所以这个是匍匐在地，这是一个身体的动作，表示心里的谦卑啊。另外呢，"敬拜"这个词还有服侍和侍奉的意思，表示敬拜者对被敬拜者一个无条件的顺服。所以，比如上帝呼召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崇拜在新约当中，我们刚才说也有两种意思。比如说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只能匍匐敬拜上帝，而且单单的要侍奉他，也就是说，敬拜上帝和侍奉上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在12章一开头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说"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这个词呢，也是敬拜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 其实就是我们在侍奉上帝。当我们来侍奉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和我们在敬拜当中相会。被誉为著名的崇拜学大师和神学家 Weber 呢就指出，敬拜的意义就指向上帝与他的子民相会。那其中的意义就包括，当我们借着敬拜与上帝相会的时候，上帝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同在，属他的子民呢以颂赞感谢来回应，认识到自己的罪，请求上帝的宽赦，在应许当中得到能力，刚强壮胆，过着有指望的生活。就像今天我们来一同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刚才黄牧师带领我们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来一同思想主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他也要一直要保守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能再一次把这个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再一次重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都能够得到更新，都能够得到稳固。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被上帝呼召的这个经历。先知以赛亚蒙召的过程，也是描述上帝的子民在敬拜上帝当中与上帝相会的这个过程。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看到乌西亚王崩的时候，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人间朝代有更迭，因为这个王死了，那个王就会起来，这个一王一个王朝，所以呢王朝有更迭，但是上帝却永不改变。无论王朝如何的更迭，我们都要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所以六章一到四节呢，就是描述上帝的子民在敬拜当中与上帝相会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第五节就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这就是人在敬拜的当中认识到自己的罪和不洁净。然后呢，在第六到七节的经文当中就说，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去，你的罪恶便赦免了。这是我们被上帝洁净的过程。我们人要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要认识到自己的不洁，认识到自己的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上帝，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罪是多么的不堪。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是怎样的污秽的时候，靠着自己的能力是无能为力。我们唯一靠着上帝，只有上帝他自己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而靠着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就害怕的时候，我们要么就躲藏，要么就寻求自己了断的方法。所以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我们应当更重要的是要感恩，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条洁净的道路。当然呢，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的罪，那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认识到自己的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意靠着上帝让我们的罪被清除。所以上帝与人相会，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罪，上帝就会来洁净我们。当我们被上帝洁净之后，我们就会蒙上帝的差遣。所以接下来第八节的经文就是说，以赛亚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这是蒙上帝的差遣。这也告诉我们，在敬拜当中，上帝的子民都要蒙上帝的差遣。蒙上帝差遣，这个是我们的敬拜崇拜的高潮。这个也是在今天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最后都有一个祝福礼的这样一个含义。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牧师的祝福并不仅仅是要让会众得到上帝的赐福，更是要差遣会众带着上帝的赐福到这个社会当中，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做光做盐，传福音做见证。所以祝福礼不光是为了上帝子民自己的好处，也是为着这个世界的好处。这是我们对敬拜的一般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的意义。那我们认识到敬拜的意义，还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敬拜。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天上的敬拜，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大声地说，曾经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那这里配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价值，值得敬拜的意思。所以在英文当中，这个 worship 的就是 worth 和 ship 这两个词呢合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做出应有的回应，这样一个意思，有价值的意思。那在我们中文当中呢，敬拜这个词其实也表达这个意思。敬拜这个敬就是指尊敬、崇敬、敬仰等等这样的意思。那敬拜呢，敬拜就是我们要敬而拜之。我们的张永信牧师他曾经说过，这个敬拜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呢，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也被说成是叫礼拜。如果你熟悉礼拜，我们是崇拜礼拜，礼拜呢就是以礼而敬拜之。所以敬拜不是培灵会要求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敬拜不是培灵会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如果我们在要求敬拜中能够有所得着才觉得是敬拜，便是对上帝做出无礼的敬拜。以礼敬拜上帝是上帝子民的目的和诉求。在这里我们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好像我们要去探望一位值得我们敬重和尊敬的人一样，那我们去探望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是应当要去表达我们的敬意呢，还是要去为了得着他的礼物呢？那我们要去探望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如果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人给我们什么东西，给我们什么好处，那么我们这个探望就失去了探望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在探望结束之后，这位值得我们敬重的人顺便也给我们带上一些东西回家，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同样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经历圣灵的感动，经历生命的更新，那这个生命可以包括被圣灵充满，经历神的信实，感谢神的恩典，求神赦罪，被爱包容，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稳固，得到能力，并且去赦免，去爱别人，去做盐做光传福音等等，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恩典和赐予，并不能作为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条件或者是要求，而是我们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上帝也因着他爱我们，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用他的道来训诲我们，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些都是上帝的赐予和他的供应。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若是就想借着这个敬拜来使我们得到什么，就如同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去探望一位值得我们敬重的人，因为我们的敬拜上帝本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本分。华里克牧师呢，他也曾经在他一本书当中，就《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中说到，身为牧师，我常收到这样的便签，我很喜欢今天的敬拜，我从中得益不少。他说这个就是对敬拜的误解，我们敬拜不是为自己得益，我们敬拜乃是为上帝，我们敬拜时目标要是为了讨上帝的欢心，而不是要讨我们自己开心。所以呢， 又或许你曾说，在今天的敬拜中我毫无得着。那华利克又说，那你敬拜的动机就错了，敬拜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说要在这个敬拜当中得到什么，我们倒要反问自己，今天我来敬拜，我带来了什么。所以要如何参与敬拜呢？我想至少要注重两点的内容。第一，就是要摆正心态。敬拜这个敬，就是讲到心态、动机。那这个心态呢，首先是敬畏，其次呢，就是感恩。这两个方面，至少是敬畏，就是知道上帝的全能和他的威严；感恩呢，就是知道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上帝的全能和威严和他的恩典和慈爱，在人的眼中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呢，这个却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全能威严，使得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的恩典和慈爱，却又使得他拆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四重福音的第一重，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义者，我们这些都是犯罪都是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的救赎是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我们的敬拜上帝，首先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随随便便来敬拜上帝。若不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他，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自己取罪。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来教会来敬拜，在这个场所里面敬拜的是上帝，不是讨自己的益处。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有时候有人说啊，我们来敬拜今天没有得到什么，好像我们的心灵很干渴啊。今天呢，我们要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带来了什么，不是要在敬拜中带什么走。当然上帝让我们满满的回去，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满满的来，带着礼物来敬拜上帝，不要说我们空空的来，我们就满满的回去。好，这一点供大家来思考，也是一同来分享。那以赛亚书29:13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后来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些经文来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伪善。所以我们来敬拜上帝必须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在我们的一次崇拜当中啊，曾经有一位老姊妹，她可能是被圣灵感动，她那天呢就开始数数，她数什么数呢？她就是数从主席站到前面来宣布崇拜开始的那一刻，直到差不多讲到之前这一段时间。最后呢，他就发现那一天有61个人是在敬拜开始以后才进入大堂的啊，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有特殊的原因，我们今天呢参与崇拜的人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很多，但是以往呢我们每次的崇拜大概都有100多150多人，但那一天竟然有61个人是在崇拜开始以后才进入大堂。后来他就和我分享他的感动，今天呢我也愿意把这位老姊妹的感动和大家分享，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相顾，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那我们说了，当然现在是流感的特殊时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我们也尽量能够不要迟到。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上帝 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的长子以撒献给上帝。那亚伯拉罕最后就遵从而行。那就在他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跟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在这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上帝并没有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了。那上帝是全知的，他一定要试验亚伯拉罕才会知道他是敬畏上帝的吗？那原来上帝这样做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相信上帝的人也一定要敬畏他。亚伯拉罕最终知道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有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敬畏呢？就同样，我们有没有借着按时来敬拜，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单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所以我们来按时敬拜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其实就表达了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行为，就告诉我们来敬拜的这位上帝说，我是敬畏你的。所以敬这个第二点呢，就讲到是一个感恩的心。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就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那第二十三节又说，凡以感谢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敬拜是讨上帝的喜悦。那既然是以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就不能够空手而来，我们就不能说我们今天空空的来。过去呢，犹太人他们来到圣殿敬拜都是要带着礼物和祭物，那今天我们带着怎样的礼物？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时间，那这一切当然重要。更重要的，上帝喜悦的礼物是将我们的全人献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常常来读这节经文，我们有没有思考这节经文它的分量是要让我们的全人献上，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金钱，我们一部分的时间，而是我们的全人全部。所以我们不要人在这里敬拜，心里还在想着别的什么地方的事情，想着你家的宠物啊，想着还要去赶快囤积物资啊，想着到哪里买口罩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是全心全意的，放下一切，全身心的投入来敬拜。所以那这个拜呢，这个拜就讲到的是一个姿态啊，讲到的是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就是要遵从一定的礼仪程序而表现出的姿态。过去我们讲敬是要伏伏在地下拜，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一定的礼仪程序来表达我们的姿态。所以这个敬拜这个词，这个礼仪有一个专门的词在希腊文当中啊，是有两个词组成的。这两个词呢，就是服务的和社区这两个合成词组成的。起初呢，它是用在一个政治上的术语，表示通过一项工作为公众服务的意思，后来呢就衍生到涉及到服饰啊、服务这样的用途当中来。所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使用这个词，就是表达我们敬拜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工作来实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敬拜当中，我们有唱诗，我们有献诗，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讲道，有祝福，有报告等等。那这些程序呢，就是我们敬拜的工作。所以说不仅是唱诗敬拜是敬拜，我们呢祷告，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三一颂等等，这些程序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也不要以为只有讲道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到了讲道的时候才会来敬拜。也不是只有敬拜赞美唱诗的时候重要，所以呢有的人在敬拜赞美完了之后就离开了， 这些内容、这些程序都是一样的重要。另外，我们的敬拜是一个集体性的活动，既然是一个集体性的活动，当然就要讲究秩序。说明以前在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一看到我们要彼此对说，这个彼此对说就是秩序。哥林多前书八到十四章当中，保罗用了很多的篇幅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讲关于敬拜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圣餐黄牧师带领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也在其中。敬拜是非常重要的，领受圣餐也是我们敬拜的重要内容，所以当然要讲究一个秩序。所以最后呢，他对关于敬拜所有的教导就落在一句话当中，这句话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所以那么在敬拜当中应当如何实施这些礼仪程序呢？这个是不是好像在演戏呢？是我们的一早定下来的这些程序按照一二三这样进行下来，我们说是又不是。是是因为参与敬拜的表演者是上帝和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观众呢就是这个世界和天使，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来认识寻求这位救主，所以他们也会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另外我们每一次的崇拜也可以说是在预演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敬拜是我们这些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在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我们称这个地方为 sanctuary，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崇拜的大厅啊，是我们专门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也分别为圣。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一段时间每一个主日的早上这一段时间也分别为圣。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在分别为圣的时间里面来到分别为圣的地方来敬拜这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这个敬拜也是指向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敬拜，就如同上帝分别安息日为圣日是指向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安息，上帝分别在地上的帐幕圣所为圣是指向将来天上的圣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敬拜也是指向将来在天上的敬拜，现在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次的敬拜都是我们为将来在天上的敬拜做预备。所以我们的敬拜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表演，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说其实也不是在演戏，因为每一次的敬拜都是真实的展示上帝和子民的关系以及上帝子民在地上的生活，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就讲了，时候当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以前和大家分享过，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哪里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我们就必须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心灵和诚实。这个心灵和诚实是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之后才会有的生命。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要经常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引导和责备，让我们也能够同样常常回转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在真理的造就当中，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人。所以以灵以诚的敬拜是一个生命的敬拜，生命的敬拜以灵以诚。那这里的以灵以诚就是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敬拜的生命拥有心灵和诚实。所以经由圣灵和真理更新之后的心灵和诚实，这是我们敬拜的人所应当拥有的生命的品质。认识到敬拜的意义，也知道如何参加敬拜，参与敬拜，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侍奉的意义，因为侍奉敬拜就是侍奉。那侍奉的意义，侍奉就如同敬拜一样，首先是每一个上帝儿女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侍奉上帝。当年上帝呼召摩西去以色列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呢，就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先知撒迦利亚也预言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所以上帝的儿女，上帝子民来侍奉上帝，既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现在我们常常会让孩子做一些家务，来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是家中的一员。我们让孩子做家务，不是让他们来干苦活，来为我们分忧解担啊，解难或者干什么。我们主要是的目的是要培养他们能够像一个长大成人的样子，之后呢，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能够来在家里面有一个责任，就从小就培养他们在家里面尽责。我以前我女儿，我叫她做家务的时候，她总是说：“哎，我很忙了，我要弹琴了，我要这样那样。”我就说：“你先把家务做了，然后再弹琴，没有时间就不用弹琴了。琴可以不练，家务不能不做。将来你不会弹琴，不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如果你不会做家务，那么你的家里面就会一团糟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同样，当我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就是要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要有一个主人公的感觉。我们不要以为来到这里是做客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家庭中的一员，那么在家中参加服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不要做一个好像什么事都不关自己的事情啊，看到别人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理不问，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爱。在教会里面做事，不光光就是那长老执事他们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所以首先呢，我们的侍奉是我们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呢，侍奉也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常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究竟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有一个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为什么在很多人身上表现出却完全不同呢？甚至千差万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其实是一样的，但是长出来的情况可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与人都是一样，有的人很瘦，有的人很胖啊，有的人呢很高，有的人很矮，这个没有什么错和对啊，这是每个人基因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像非洲的那些孩子，我们以前看过那个图片，你就知道那在饥荒当中的孩子，他们长出来那个皮包骨头，那就完全是不正常。所以今天我们来跟随主，我们来侍奉主，其实也要让我们生命长出应有的那个样子。我们不能成长为那个皮包骨头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来，去年我们就开始在我们教会当中推出这个5年的门训计划，从一个未信主的啊，从一个刚刚信主的啊，然后呢受洗之后，我们有5年的时间安排，让他从一个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到在这个生命成长过程中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跟随主的门徒。这个5年时间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让他里面的这个应有的生命能够成长出应有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过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慢慢的冷淡，信心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想在主观上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甚至每天都盼望一些神迹奇事出现，就是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好像常常碰到一些神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忽略了上帝召我们来就是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常说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喂养，要有内住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和明白上帝的话语，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来侍奉主。所以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慢慢的需要成长，你就会在侍奉的时候觉得我的生命有需要来 学习和明白神的话语。当你带来需要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愿意更加的明白侍奉，所以相得益彰，相互的来促进。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有更多的参与侍奉，参与服事，让我们经历更多上帝的恩典。所以一条路是多多认识上帝的话语，一条腿是多多认识上帝的话语，另外一条腿呢就是在服事中成长，这样我们两条腿一起走，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道路上面走得稳健。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用这样的时间来分享我们对敬拜的认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如何来参与敬拜，并且知道 我们的敬拜就是服事，也知道服事的意义，最终呢，可以让我们借着敬拜和侍奉来荣耀上帝。愿主能够悦纳并赐福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明白敬拜的意义，好让我们能够敬拜蒙你的喜悦。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敬拜的人，做一个侍奉的人，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保守我们在分散的时候，保守我们在回到社区当中能够为你做工作言，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赐给我们平安。感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